好，各位姊妹在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的后边这一部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七章的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，看见满城都是偶像，就心里着急。于是在会堂里，与犹太人和虔诚的人，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，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，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，有的说他似乎是传外邦鬼神的，这话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。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，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，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，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。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，只将新闻说说听听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哈。十六节说，保罗呢在雅典等他们的时候，就是保罗因为有逼迫，他先逃，他那个弟兄们先那个皮利亚的弟兄们先把他送到这个雅典，然后他等那个提摩太和那个希拉啊。然后保罗呢在等这个提摩太和希拉的时候呢，这里说。当他注意到啊，这个城完全是崇拜偶像的时候，说他里边的灵就被他的灵在他里边就被激动了啊，就被激动了。说因此呢，就在会堂里与那些犹太人和敬拜神的人辩论，而且在每天在市场上与那些刚好在附近的人辩论啊，辩论。我们看到保罗呢原本是打算等到这个同工都来了，然后一块做这个传道工作，因为这样呢准备也比较充分。但是呢这时候他的灵在里边被激动，他在没有同工的情况下自己就起来跟人辩论，去传道传福音啊。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呢，他在任何时候啊，我们知道只要是神许可他去的地方，他就会竭力的传道啊，除非是耶稣不许的，到这耶稣不认，只要神许可的地方呢，只要神没有拦他，他到那些地方一定会给人竭力的传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劝人去悔改啊，去相信基督呢能够得救啊。这就是保罗他一直以来所说的。所以说你看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呢，保罗屡次去罗马就是为了去结果子啊，无论是心理灵人、话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保罗都以一种欠债的心智去给这个罗马的人传福音啊，传福音。然后这个提摩太后书呢，他也说到过啊，存着百般的忍耐呢去传道啊，尽传道的功夫，只要神许可就传啊，除非是这个甚至神拦阻了啊，那没有办法。所以说呢，他甚至在没有同工的情况下呢，他一直传。你看到十八章第五节的时候，提摩太和这个希拉从马其顿来的时候，保罗还在那里跟人辩论，他就一直这样一个人啊，没有同工的情况下这样去做这个事情，然后呢也不觉得辛苦啊，也不觉得辛苦。十八节。然后有伊比鸠鲁啊派和斯多亚派的这个哲学家跟他在讨论啊，前面是辩论，这里是讨论哈。首先我们看哈，这个呢是当时罗马社会里边主流的两派哲学家啊，两派哲学家。这个伊比鸠鲁派哈，我们来看一下伊比鸠鲁派吧，是什么呢？他实际上是不相信有一位至高的神，也不相信死后啊有死后复活这个事情。他强调在今世呢要享乐，他主要强调就是追求肉体的这个愉快啊，享受高档的生活，然后呢享受那种可以持久的更强烈的快乐啊。他否认神哈，然后认为人死后呢没有审判，没有复活，没有将来。他就是像现在啊，我们知道在这个整个世界，尤其在这个土地，人就是追求这种享乐的生活啊，享乐的生活。并不考虑将来的事情。另外一个是斯多亚派哈，斯多亚派呢和前面这个呢正好相反，他强调人的理性啊，就做什么事啊要通过理智啊，要想清楚去做，然后呢偏向禁欲主义啊，就是不要受你的情绪，你的这个情绪，你人不要被情绪啊所指引啊，要去禁欲啊，然后做出理智正确的判断啊，依照理智行事啊，讲的是这种的。所以说这是当时呢罗马社会的两大主流的哲学学派，也是指导罗马人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啊。罗马人呢总体来说就分为这两派啊。其实呢我在这儿讲一下， 哲学跟圣经真理跟基督信仰没有关系。我再说一下哈，哲学是什么呢？哲学就是人对人生的解读和总结。人在不认识神的情况，人在不相信上帝的情况下，对人生的总结就是哲学。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哲学，中国有中国的哲学啊，外国呢有外国的哲学。所以说哲学这种东西呢，它本质上来说就是人的道理，就是世俗小学，它不应该到教会讲台上啊，你要知道这个事情。因为我们知道在使徒去世以后，后来就进入了这个叫教父时期。教父时期有的人他管教会的时候，他就是拿这个希腊哲学跟人辩论，跟人传福音，这个是绝对是有问题的啊，这个是有问题的。保罗肯定是懂哲学的，但是保罗把这些都当成粪，因为这些都没用啊。其实呢，今天很多的牧师呢和基督徒研究哲学，我跟你说，哲学是不能和圣经真理共存的，哲学是人的道理，永远是人的道理。人要想得救呢，必须从研究哲学、研究人的道理，转向追求圣经真理，加入基督的教会啊，而不是说教会去倒回来，倒过头去学那些哲学、心理学，这个是完全没用的啊。哲学今天就跟心理学一样，就跟这些人的道理一样。这个东西其实说实在的，我跟你说，在今世过生活也没有。有老的知识分子吧，他研究这些哲学，整天指指点点，其实什么都干不了。我觉得他不如出去干个活啊，干点正事儿。这个在圣经上更没用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属于是光说不能做，光动嘴皮子这种啊。然后有人说，这胡言乱语的要想说什么呢？这个胡言乱语是什么意思？它的本来的意思就是指的这个鸟儿去拾那个种子，它主要指那个爱谈闲话的人，或者爱叨唠人，或者说尤其指什么捡破烂为生的人，就捡破烂的，就那么意思啊。所以说，在更多前书呢，保罗说被人诽谤，我们就善劝，直到如今，人们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，万物当中的渣滓。保罗传福音，反倒被人看成是什么要饭的、捡垃圾的啊，说闲话的。这就是那些哲学那些有文化的人他看不起，他们研究这些所谓的高深的东西，但对圣经这种非常明白的非常直白的真理啊，他是看不起的啊。然后另外一些人说他似乎是外国神灵的传播者，因为他传耶稣与复活的福音。我们大致知道保罗他传的是什么，保罗也没给人讲哲学，也没有用心理学去传福音，保罗就直接就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吧，天国永生，就讲这些道理啊。然后十五节他们拉住他，把他带到这个亚略巴谷啊，亚略巴谷呢被称为战神山啊，古希腊神话里边有那个他们说那个战神，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议会，类似于啊搞学术的地方啊，审判的地方，大家在辩论啊讲课的地方。说我们能认识一下你说的这个新的教训是什么吗？因为你让人一些新奇的事情进入我们耳中，所以我们希望明白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非常的奇闻啊，非常的新奇的事情啊。他是说这个事情是可慕福音吗？其实不是的，因为二十一节说得很清楚，说实际上这个雅典人和住在雅典这外国人啊，每天就闲得没事干啊，不花精力在别的事情，就光听哎呦新奇的事，看有什么新闻啊，什么爆料啊，什么又出新闻啊，一些洋火玩意儿啊是吧，就喜欢新这些东西。也就是说你会发现，其实这人拉保罗去演讲，他的初衷不是渴望福音，只是想听听新的东西，然后充实一下自己的这个学问库啊，让自己将来你看哎我听过某个人讲过这个哎这个新道理，你们没听过吧。这就是当时社会的这个哲学家，他们请保罗去亚略巴谷呢，只是好奇啊，今天来说呢，丰富丰富自己的知识啊，给自己的哲学呢来个锦上添花啊，是吧？他就是这样想，其实不是为了福音嘛。当时雅典社会的所有人都是如此。你这样一看，当时雅典人平常也挺闲的，我看应该是不怎么干活，要不然天天能研究心理学、研究哲学这些东西，是吧？这是当时那个社会啊，当时那个社会。然后我再来看一下这个22节到28节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，诸位雅典人啊，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神，我游行的时候看你们所拜的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喂食之神，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创造宇宙和其中的万物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耳者，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，就如你们诗人作诗的所说的，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。我们看这段话哈，你表面上看 好像没怎么引用圣经，其实我告诉你这些话里边都有圣经啊，虽然说的不是很明显，但是我 你听好啊。所以说大家注意哈，在这里听保罗讲话的人并不是犹太人，也不是那些就是说进犹太教的懂圣经的这些外族人，这里的这些人完全不懂圣经，我告诉你哈，他都没听说过。这些人呢，他不属于旧约圣经，也不知道摩西律法，也不懂先知书。所以说保罗讲这些话，我告诉你其实有引用圣经的部分，但是他更多的是在引导，有圣经但是只是做了个开头做引导。后来呢，那真正感兴趣真正想信的人加入进来，保罗才会给他讲彻底讲明白。如果有的人听完之后觉得无所谓，保罗也都不敢讲。你看最后保罗出去了啊，总之没有在这给讲，保罗没有说在那里边长期给人讲课，没有的啊。所以说呢，这里边这些引用圣经的部分，你只有信了你才明白他引的哪节圣经，你才知道他讲什么意思啊。所以说呢，对于这些没有律法完全不属于圣经的这些雅典人，也完全不认识真神，保罗这段话他主要的作用在于引导，里边没讲很深的道理，里边道理就是最简单的道理，就是引导人离开人手所造的假神，转向去敬拜真神，而且没用哲学心理学那种绕来绕去的话。这句话很简单，讲的都是大白话，都是简单而又清楚的真理。所以说给人传福音没必要去绕啊，绕你就叫到学问点，你就像保罗一样把话说清楚就行啊，就是让这些雅典人呢脱离虚妄的行为，去信那位真神所设立的耶稣基督，从死里复活的基督。这就是这段话主要的一个啊大体的意思。那我们来看22节哈，说然后保罗就站在亚略巴谷的中间说，雅典的这些男人啊，我注意到你们对所有的鬼神都如此的敬畏。首先就是满城偶像嘛，什么都拜是吧，啊这拜拜那拜拜那拜拜啊，然后生生怕落下一个，然后他写个不认识的神，不是这样吗？说我曾经仔细查观察你们所敬拜的偶像，甚至在祭坛上被找到有一个写着不认识的神，这样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这一位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我现在宣扬给你们，说就是这位啊，你们不认识的神，他创造了世界和住在他里面的一切，这位，所以这一位是天和地的主。注意哈，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这句话是不是引圣经啊？对不对？首先呢，使徒行传，当时教会使徒受逼迫的时候，他们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这就是教会对上帝的这种宣告啊。然后以赛亚书66章、使徒行传7章都讲过，至高的神不做人手所造的殿，对不对？天地都是这位神造的，人的殿怎么能让他去居住啊？怎么可能弄个小庙，弄个小祭坛放在那里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所以说呢，第一呢，强调至高的神不需要人手造的东西去服侍的，因为所有都是他的，他怎么会小气到向人去要那点什么小祭坛什么神龛之类的，他向人要的是希望你去敬畏他。你看这以赛亚书66章嘛，是吧，天是我的脚凳，地是我的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要造什么样的殿宇让我安心呢？最后说什么呢？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，所以都有了，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战兢的人。上帝不是要的一个圣殿，上帝要的是什么？你去悔改，去脱离罪恶啊！使徒行传7章呢，也是强调了这个。然后25节说，甚至不需要任何人，甚至不会因为需要什么而接受人手的服务，反倒是他自己呢，把生命气息赐给所有的人啊！这就是神嘛，他就把真神和假神做了去，假神天天就要这要那，是吧？但是真神给出一切，人的气息、人的生命、人每天的呼吸都是神所赐的啊！并且呢，他啊说，并且呢，他从一个人啊创造了所有种族，然后呢，安排好他们的时间，限定好他们的时间，限定好他们的边界，他们住的地方，然后让他们住在这地表的所有地方，是不是？从一本造万族，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吗？从亚当，是吧？造了全世界，从亚当造了一个亚当，然后从亚当和夏娃生出，慢慢的生出整个人类，啊，那个马拉基书也说了啊，就是造一个人嘛，嗯。 二十七节，然后让人呢去寻求神，或许呢至少去摸索并发现啊，去寻找他。他其实离我们每一个人不远，即使完全没有律法，完全没读过圣经的外族人，他也可以在心里知道神的存在，这是可以的，因为这个在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在人心里嘛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自从创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肉眼不能看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就有这些啊。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，虽然神有灵的余力多造人，他岂不是单造义人吗？为何只造义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后裔，是不是？懂了之后可以去看马拉基书嘛。然后说他其实离我们不远，申命记三十章，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，不是你们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啊，不是说到上到天上下到地上，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，对吧？再一个，上帝界定了所有种族的人的生命年限以及他住的这个范围。传道书第三章吧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是吧？后边讲的很多事情都是上帝所定的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，然而神的自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。最终说，我知道神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，无所增添，无所减少。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，是不是？保罗讲的这些都是引自这些旧约圣经，但是你不跟着他信，你也不会明白这些是什么意思啊。这简单而直白的真理吧，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都有啊。二十八节，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活着，并且在我们里面是活动的，并且是存在的，就如你们的诗人中也有人说，因为我们也是他的后裔。保罗呢列举了一些雅典诗人的话啊，证明呢神在人心中确实引导他们知道神的存在啊。在这里哈，我要说一下，在这里引用了这个罗马诗人的话，当然有没有提是谁的诗啊？没有，完全没这个必要，因为这里不是教导你信了耶稣要去祷告去读那些诗，那些诗人的书籍。这句话告诉你们，后边来罗马书写的这些神造人的时候，把知道神这件事情放在人心里，这个事情谁都知道，是吧？连这些不认识神的这罗马人，他的诗人都知道吗？啊，就一样的，我想也一样的。啊，神的事情，人在里边造人的时候，人已经知道啊。但是呢，人若想真正认识神呀，你靠这些外邦人做的诗是不行，你得从圣经里面去认识，从圣经里面呢去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。然后呢，这些人甚至说我们是他的后裔啊，这个最早的时候圣经都有啊。路亚福音那个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提到耶稣，然后倒回去往前，最后到什么？最后说亚当是神的儿子，哇，最后说亚当是神的儿子，人就是神的儿子。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人既是上帝所造的，人也是上帝所生的，人是有神的形象，我们是父神的儿女啊，我们是他的后裔嘛，对吧？不信的人都知道啊，没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啊。人不是猴形象啊，动物形象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去造的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十七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啊，到三十四节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，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鉴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事，就讥笑他说：“啊，有讥笑他的。”又有人说：“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。”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。但有几个人贴近他，信了主，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，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。啊，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部分啊，大人听。二十九节。因此既然是神的后裔，我们就不应该设想啊，这个神性啊是 这个我们不应该想神性是好像啊，用人的手艺和人的心思所雕刻的这金银或石头，假神不都是这些东西吗？啊，这里呢顺势指出了雅典人的罪恶，也是普世的罪恶，就是告诉他们，既然心里其实是知道有真神的，就不应该从事那些虚妄的事情。真神是圣洁的，是独一的，而不是人手捏造出来这些污秽的东西。所以说呢，偶像呢是外邦人自古以来世代相传的罪恶，外邦人交鬼这些东西，在他们信主之前首先就给他们讲清楚。使徒行传那四条啊，就是给外邦人遵守的，其中就是以偶像嘛，以偶像为主嘛，就是要杜绝这个偶像啊。所以说呢，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呢，保罗就更详细的讲，虽然他们知道神，却不当着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然后就开始捣鼓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拜偶像，把那些必须坏的东西当成神啊。然后我们知道保罗呢，在外邦人传道的时候，主要是针对这个假神的问题。在使徒行传19章的时候，为了这个保罗劝人离弃假神，甚至引起了骚乱。当时有一个靠做偶像啊这个行业发财的人，最后就调动别人去攻击保罗。啊，保罗，偶像在今天呢，新约圣经保罗说的很清楚，贪财就是拜偶像。那大家要注意啊，3节说神忽略了那些无知的时代，现在却向人公开宣告，每个地方的所有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设立的日子就是要用公义审判这个世界的，这个神通过他所命令的人所设立的这个日子。啊，这个人是什么？是谁呢？就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信心给所有人的这一位位，那就是耶稣啊。这里提到怎么样？末日的审判，末日审判谁来审判？耶稣来审判。所以说，你看启示录14章的时候也谈到这个，那个异象当中天使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是审判嘛。然后就是后来警告人不要去拜兽像，就是拜偶像嘛，不然的话将来就是硫磺火烧着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远啊。这里就引出了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但这里没提名字，为什么？因为雅略巴国它不是个教会，在这里是给人做引导，啊，这里的引导呢将会选出一些以后能真信的人出来，然后他们就跟着最后跟着保罗信了，其余的人也不会信，所以说我给他们讲耶稣呢，给他们讲太多，其实他们也听不懂，啊，这里主要是对做一个引导，啊。最后呢有几个结了几个果子，就是那些能跟着真正信的。32节，然而当听到死人复活，有些人就嘲讽，另外有些人说，哎，我们以后再听你吧，关于这个事情。这样保罗就从他们当中出去了。我问一下，嘲讽的人不信，那些要求说保罗以后再来那些人也不信，那人就是当个乐子听，他说，哎，下次再来讲吧哈。以前到三次教会也是，那下次再来讲吧，就这种态度啊，还挺恶心的。保罗不跟他们纠缠，记住哈，保罗犹太人不悔改，保罗就出去。这外邦人呢，嘲笑不信不听呢，保罗也不跟浪费时间，反正只找真门徒，这是传道应该是有的。说但有些人呢，加入了保罗就信了，就是亚略巴谷的议员丢尼修，啊，还是个官员。还有一个名叫大马里的女人，还有另外一些跟他们在一起的啊，这些人信了。你看哈，这都是这个丢尼修，就他名字里边有个叫酒神啊，酒神，就是说这些信了的人呢，其实原本都是拜偶像的，他信了也就意味着，就像使徒行传17章所说的，离弃偶像，认罪悔改，转向真神。为什么会离弃偶像悔改呢？为了将来不受审判。为将来不受审判。然后你看这个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呢，也提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些人是离弃了偶像，转向真神，转向耶稣。为什么呢？等候神的儿子从天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其实最终离开这个罪恶呢，就是为了将来不受审判。啊，这些人呢脱离了偶像，其实也脱离了人的道理。以前是研究哲学心理学的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亚略巴谷的官肯定也不是个哲学家，也是里边的，肯定泡了很久了。但是这一天听到真道了，听到了真神，听到了末日审判，他们就扔掉了那些，转而学习圣经真理。所以说不再是醉心于研究哲学，终日就是听那些新奇的爆料，新奇的那些奇闻异事，而是转向耶稣，进入教会学习圣经真理啊。为什么有人不愿信耶稣？ 他只喜欢过这种天天吃喝玩乐，然后整天看一些这个新奇的东西，人就喜欢搞这些东西嘛，对吧？有几个真正能做来成就学道今日聚会的其实很少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谈一下啊，这个亚历巴古啊，这是一个希腊人罗马人讨论学术辩论人的道理的地方。这个你要知道，首先我们知道他不是教会哈，他甚至不是保罗遇到里底亚时候那个祷告的地方都不是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公众媒体啊，是人在里边讨论学问的地方。所以说这里呢可以给我们一个思考，就是你对这些完全不认识的外邦人，如果有机会你去给他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可以像保罗这样给他讲，你讲最基本的事情啊。保罗被人邀请呢，在这里为这些外邦人，为这些完全不认识神的人呢，做了关于福音的最基本的引导，就是认识真神，离弃假神，悔改信耶稣，脱离将来的审判。基本上信耶稣就是为了这些啊。所以说前面的还能听，但当讲到死人复活的时候就坐不住了。有的人嘿，为啥？这些哲学家都很理性，我研究这个他都觉得自己懂得很多。他说你蹦出一个死人复活来，他就笑你。他说哎，听你前面觉得还有道理，你这突然整出个死人复活，他就完全不信。这个因为跟他从小的这种常识和经验不符。你给中国人讲 死里复活将来审判，他都从小是接受这个什么无神论共产主义的教育，他都不信上帝，他都是抵挡这些。你给他讲这个他就他就笑你，是吧？他的嘴上不笑，他可能心里在嘲讽你，回头嘲讽你，这就是很正常啊。然后另外一些人呢，他邀请保罗再来演讲，也不是敬畏神，他就是那多一些这个话题，消遣消遣，吃饱了撑的没事干，然后听点新闻，听点新奇的事情，找个乐子，对吧？那么前面说吧，你有些奇怪的事情传到耳中啊，我们来听听。因为雅典还住在那里人，整天就是喜欢听新奇的事情啊。所以说啊，保罗最终退出来，不单从那些啊不悔改的犹太人当中退出来，也从这些拿福音当消遣不真正相信的人当中退出来，不要跟他们纠缠，讲完了不听就转向下一个。因为我说实在的，我们在世上时间很宝贵，拯救真正的灵魂才是我们的工作啊。你跟他们纠缠多了，你自己最后也答应起来啊。但是呢，会有真正追求真正相信的。所以你看最后这些跟上来的人，这都是后来罗马教会里的执事和核心的同物。你要知道这些人跟保罗一起，后来你看这个罗马教会他就能建起来了啊。但是这真心追求的人呢，他会真正的去追随保罗，是吧？你看这里提到人的还有那些人就跟着保罗就去聚会了啊。所以说呢，弟兄姊妹，教会啊，有的时候在世界上包括神的仆人传道者哈，也包括我们这些啊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这姊妹有的时候到世上哈，有机会为主做见证，有机会去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你实际上你是引导人进入信仰，但他完全不明白的情况，你就给他讲这最基本的道理就行，就刚才讲的这些啊，离弃偶像转向真神，然后再讲一下最基本的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将来有审判啊，信耶稣从死里复活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做的是传福音和引导的工作，但是这毕竟不是教会，你知道哈，也不是祷告的地方。你传福音做见证的结果是人相信福音跟着你走，而不是最后你跑到亚历巴古，跑到这个世界上，你跟这些外邦人这些社交媒体你纠缠起来没完没了，你不脱离他们，你反倒是跟这些人啊黏黏糊糊在一起。你要在亚历巴古不出来，你就是为了博人眼球。我告诉你，你传完这出来，你是做完上帝的工作走了。因为我们的重点做工还是把人带到教会，而不是说天天会社交讨人喜欢啊。主的门徒呢，进入世界传道做见证，而不是跟世人打成一片去讨人喜欢啊。所以说当这些人呢对福音表露出嘲笑，他显出那些话不实在，并不是真心追求，也不打算加入教会成为门徒的时候，保罗没有跟他纠缠。你下个礼拜请我来，我也会跟你讲。你都不尊重我讲到见证的福音，你拿着我当消遣，我为什么要理你？所以说啊，你看保罗他竭力的传道，到每个地方，甚至到一个地方就急的就是没有通过下去传。但是 当他发现这些人最后不可能信的时候，他立马就走。其实你要学习这种智慧，该做的时候竭力去做，做完了不要再纠缠，只选择那些真正追求主的人啊。所以说你看使徒行传，不单能学会这一教会，你也能学会传福音，你也能学会给那些完全不信的人怎么去引导他，而且做完之后赶快离开啊，带着真正相信的离开，而不是与人去纠缠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好，各位姊妹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